好，我们今天要继续看这个以弗所书。我们上次以弗所书第五章看了一半啊，那我们今天看第五章的后半开始啊。第五章从21节啊，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在教会里面要讲究顺服，而且要彼此顺服。彼得前书5章5节里面有提到。这个顺服也有它的次序啊，他说你们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就是你们众人也要以谦卑束腰彼此顺服，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施恩给谦卑的人啊。所以这个顺服它也是有一个次序，教会里面有伦理跟顺序，是长幼有序，年幼的要顺服年长的，那同辈的呢也就应该彼此顺服，这样子就会显出一个家庭的这个和谐跟荣美。我们会看到一个教会里面有这个伦理的话，就是长幼有序啊，兄友弟恭啊，扶持慈爱啊。所以我去过一个教会啊，就是里面就是有看出这样的一个光景来啊，年幼的顺服年长的，然后年长的呢就很有年长的样子啊，就是这看出来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教会啊。那年长的呢，或者是被顺服的人呢，也要顺服基督，不能倚老卖老，因为真实的权柄是来自于生命，不是年纪。如果靠着年纪要求人家顺服，这个就是倚老卖老。所以我们这个权柄，真正的权柄是从生命出来的。那接下来他就讲到说丈夫跟妻子之间的这个顺服跟爱。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妻子要顺服丈夫啊，如同顺服主。可是教会，问题是教会顺服基督，这不是问题啊，不是问题，因为基督不会错。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丈夫会出错，甚至于常常会出错。那这个时候妻子是不是还要一味的顺服？所以这个是有的教会对于这样的一个论点啊，就会产生一些争执啊，一些争议。那比较传统的教会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丈夫错啊，妻子也是要顺服，因为妻子要顺服就是他该做的。那至于丈夫对还是错，是他跟神要，丈夫跟神要交账的。所以妻子只要顺服就好了，即使错了也要顺服。但是有的人又认为说这样不行，如果妻子像亚比该，丈夫像是拿巴，这是撒母耳记上25章的一个故事。如果丈夫像拿巴怎么办？拿巴是一个恶人，那是一个很愚顽的一个人。那妻子像亚比该，亚比该是一个非常聪慧的一个妇人。好，那如果有些家庭里面这种状况比较极端一点的话，是不是还是要一味的顺服啊？我们碰到一些比较实际的例子啊，就是说丈夫的有一些行为啊，妻子到底该不该顺服啊？它有三类啊。第一类是什么？第一类就是丈夫有一些不良的习惯或者是教养的方式啊，比方说啊，丈夫如果坚持过一个邋遢跟散漫的生活啊，这个妻子是不是要视而不见啊？东西乱丢啦，然后这个不爱干净啦，那妻子是不是应该要顺服他啊？家里乱就乱啊，这个脏就脏，就随便你啊，我就顺服啊。第二个，如果丈夫坚持这个是不健康的垃圾食物，妻子是不是要做给他吃啊？如果说是顺服到底的话，他就应该要做啊。那如果丈夫缺乏时间观念，每次跟人家相约总是迟到，妻子还催不得，那这个是不是要也是顺服到底啊？不用管了，就是丈夫要迟到就迟到吧。然后第四个，丈夫花钱非常随便，以至于家里面总是没有积蓄啊，像这些事情都不是只是丈夫个人的问题，都会牵涉到整个家庭的。那还有呢，有的丈夫会溺爱儿子啊，对于儿子的偏差不仅不纠正，还助长他。我们认识一个姊妹啊，她先生非常宠儿子，儿子喜欢打电动，所以丈夫呢就跟着他一起打。那甚至于这个礼拜还是要期中考了， 结果丈夫不仅没有叫他赶快去念书，而且还叫儿子说：“哎，儿子啊，这个电影非常好看啊，要不要一起陪我一起看啊？”就这个妻子啊，气得要死。到底丈夫这样子的行为是不是要顺从啊？那另外有的丈夫有家暴的倾向，这个动不动就拳脚相向，这个妻子儿女啊，这个苦不堪言，这样子是不是也要顺服啊？是不是要一味的顺服？那第二个是丈夫如果做一些不智的决定，妻子应不应该要顺服啊？这是比较大的决定了。我们认识一个丈夫啊，他一直很梦想住那个大房子啊，移民来加拿大的话，加拿大的房子就是很大，像下面这个图啊，很多这个叫 house 啊，一些独立屋。他们在国内啊，哇，没有机会住到这样的房子。可是他现在呢，搬到这边来了。虽然夫妻两个收入有限啊，家里面也只有两口人，没有住这种 house 的必要啊。可是丈夫却决定要背负这个沉重的贷款买一栋 house。结果妻子呢，他就得负责什么？要打扫，要维护啊。这个一个房子里面，这个房间很多啊，他要打扫，要维护啊，甚至于还要去这个剪草啦，哈，这外面的这个也都要，院子都要打理啊。那而且呢，她买了这栋大房子之后呢，丈夫就要开始到处去邀请一些亲友来啊，啊，来家里面啊吃饭啦、参观啦。结果后来就累垮了这个妻子。那这个妻子到底是不是该顺服丈夫做出这样的决定啊？那还有呢，有的是虽然他们家里面的家用已经足够了。那丈夫却为了要多赚一些钱，决定跳槽到外地的公司去工作，那就跟妻子儿女就要分居两地。那这个丈夫跟妻子这样分开住，其实是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决定，对不对？你多赚那些钱是不是值得啊？好了，那这个妻子心里头觉得不平安，但是到底要不要顺服啊？还有呢，啊，有的时候丈夫面对一件非常头痛但是很重大的问题啊，可是他却采取这个逃避的态度，他不愿意跟妻子来讨论这件迟早他们必须要处理但是越晚处理就越糟的问题啊。这个就是我跟就位之间发生过的问题啊，家里面有一些事情，父母亲啊，将来啊，这个养老的问题啊等等啊，那这个就位说我是长子，应该要及早要想好这些对策，但是我说船到桥头自然直啊，所以就采取逃避的态度，结果呢，这东西就使我们之间的关系呢就越来越恶化啊。好，所以这个是妻子是不是说好啊？反正丈夫啦，他不去面对，那我就算了，是不是这样？这样的话，妻子的心里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到最后这个婚姻就会出问题啊。那第三个就是说，有一些问题是违背圣经的原则啊。第一个，比方说丈夫还没有信主，他就不让妻子去教会聚会啊，那这个就是我们应该要聚会嘛，对不对啊？但丈夫他不让妻子去，妻子是不是就顺服啊，就不去了啊？等到丈夫信主之后再说。第二个，如果丈夫虽然是信主了，可是他不愿意把家里面的收入啊十分之一奉献给神，妻子还想要奉献，可丈夫不愿意，那妻子是不是要顺服？第三个，如果丈夫要求妻子对外说谎啊，来掩饰一些事实的话，妻子是不是就应该要顺服照着做啊？这个是违反圣经，对不对？我们不应该说谎。但是如果是丈夫要求呢？那另外呢，丈夫决定跟不信主的人要合伙做生意啊，那妻子也觉得不平安啊，因为圣经里面说信和不信的不要同负一轭啊。好了，那这些丈夫做的一些决定啊，是违反圣经原则的。这个时候妻子应不应该要顺服呢？啊，然后我们又看到下一节哈，以弗所书这个五章二十五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啊。好，这个要妻子凡事顺服丈夫，在实行上，我们刚刚看到那些例子啊，显然会有许多难以克服的现实问题，对不对啊？对不对？这个。那些事情你就觉得说妻子要顺服到底，好像在实行上真的是有问题。那现在要丈夫爱妻子呢，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难度其实更高啊，更高，对不对啊？你说顺服就算了，但是这个要爱妻子像基督爱教会， 这个难度更高的。所以我们应当要怎么样理解这一段圣经呢？我们真的要把这份圣经做到啊，不管是妻子是丈夫啊，都有困难啊。那这段圣经我想是这样，就是因为是保罗他看见神用夫妻的关系啦来预表基督跟教会的关系，所以他就知道说神所设立的这个理想婚姻啊，就是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个的确是神的心意。所以他讲到说你们要顺服丈夫，你们要爱妻子，这个就是从保罗从基督跟教会之间的关系啊，他就知道说神对于婚姻的看法是这样子的。好，那可是问题是夫妻两个是一体啊，两个人就好像在表演花式溜冰一样，需要互相配合。那如果说有一方摆烂，那另外一方呢就没有办法施展了，不可能完全按着脚本来演出，对不对？所以要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这个不是单方面的，需要两方面都互相配合。那所以在现实的生活当中，夫妻能够照着圣经的脚本实行的，我们就尽量照着做。那如果有一方不配合，让另外一方为难的话呢，我们就不需要拘束，要有智慧的处理。就像这个亚比该，他没有听从拿巴，结果呢就速速的送礼给大卫，结果就躲过了一场灭门之祸，对不对？那个拿巴呢非常吝啬，然后对这个大卫啊恶言相向，结果大卫就觉得说我在帮你做好这个保护的工作啊，帮你这个挡掉许多的这个盗匪啊等等，结果呢你居然这样子啊，所以大卫就是说拿巴的那个家里面男丁啊，到日落若还留着一个的话，这个愿神重重的降罚于他，所以他就准备要过来要把拿巴家里面所有的男丁都要杀掉了。结果亚比该他听到这个消息啊，他赶快带了一些许多吃的东西啊送过来给大卫啊，要解大卫的气啊，那说了非常有智慧的话，所以就免了这场灾。如果亚比该就是顺服拿巴这样决定，他就照着做的话，那这场灭门之祸就免不了了。所以从这个例子我们就看到，我们不是说是一味的顺服，需要有智慧，要有智慧的处理。他们如果拿巴是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亚比该要顺服他就没有问题，两个人要花式溜冰啊，你的动作没问题我就可以配合，对不对？那你的动作有问题的话，这边要配合就有困难，所以要跟着要做一些调整啊。所以妻子要顺服丈夫还是有一些原则啊。这个不是叫妻子要放弃自己的理性跟直觉盲目的顺服，夫妻需要充分的沟通，彼此理解，要达成共识。所以这个沟通是非常重要的啊，没有经过沟通或者说是沟通不行，那这种盲目的顺服是会有产生问题的，会有严重的后遗症啊。所以这个妻子啊，不要放弃自己的理性跟直觉啊，一定要有尝试啊。另外就是妻子是丈夫的帮助者啊，她要补丈夫的不足，要提醒丈夫没有看见的地方啊，所以一定要警醒啊，要警醒。那丈夫是扮演一个指挥官的角色，妻子是扮演幕僚啊，不是小兵。小兵就是凡事就听了就是顺服，但是幕僚的话，他还要帮指挥官啊指出他没有看清楚的地方啊。夏娃是这个亚当的肋骨造成的，肋骨就是他要成为丈夫的心腹，他不是用头骨造成的，头骨就是要高高在上辖管丈夫，也不是用脚骨造成的，是被丈夫踩在脚底的，也不是这样子，是肋骨。所以夏娃有夏娃的角色啊。那丈夫要爱妻子呢，丈夫不可以自以为是啊，丈夫要像基督爱教会嘛啊。那如果丈夫呢以为是天纵英明啊，自己的意见啊一定是优于妻子的话，这就不对了。因为爱是什么？爱是不张狂，就是不骄傲的意思啊。所以你要爱妻子，你就不能对妻子骄傲张狂。所以如果说是就完全不看重妻子的意见的话，这就是张狂骄傲，这就不是基督的爱了啊。那丈夫也不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做决定，不顾妻子的感受，因为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求自己益处，所以不是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只要顺服，这个你是求自己的益处啊，但这不是真的爱啊。丈夫要体贴妻子的感受，要理解妻子的观点，因为丈夫要按着情理与妻子同住。情理原文是这个知识，这个是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的，他说你们做丈夫的也要按情理，就是按着知识和妻子同住。所谓按着知识，就是你要了解他，你跟妻子住在一起，你需要对他有认识，要认识，不是完全不顾他的感受，因为他是比你软弱，就是说他是一个软弱的器皿，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所以要敬重他，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没有阻碍。所以夫妻之间如果沟通出现障碍的话，他们向神的祷告也会出现障碍啊，也会出现障碍。对啊，这个所以要同心合意嘛，祷告需要同心合意，所以这个需要丈夫跟着按着知识啊与妻子同住。那另外丈夫要担任一家的祭司啊，要从神得着启示，这个祭司就是你要从神要得到启示，要带领这一家来跟随主嘛。可是如果祭司失职的话，神可能就兴起妻子做先知，这在旧约时代就是这样，祭司是做人跟神之间的这个代理人中保，代理百姓跟神沟通，代表神呢跟百姓呢传达这个神的心意，他有乌灵有土民，代表百姓来求问神，对不对？可是祭司如果失职的话呢，神就会在民间就会兴起一些先知了，先知就是来警戒老百姓啊要归向神。所以当祭司失职的时候，神可能就会兴起妻子做先知了，所以神就会感动妻子一些事情，所以丈夫要留意。那丈夫越尊重妻子，就越会被妻子来尊重。这个权柄不是自己宣称来的，是在爱、见识跟能力当中自然形成的。所以一个人说这个你要顺服我，因为这个是我是权柄，这个用宣称的，这个词就不美了，应该是在爱跟见识跟能力当中呢自然形成的，你要让妻子来佩服你，这种权柄才是真的权柄。好，所以刚刚看下来就知道，这个所谓的顺服啊，是我们需要有一些尝试啊，不是一味的顺服，这个是盲目的顺服，不是这样子啊。OK， 接下来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啊。好，那这个。基督爱教会啊，要把教会洁净啊。他说用水借着道，这个原文是借着话语当中的水。这个话语是什么呢？就是原文是 rhema， 就是神对人个别说的话。神对人个别说的话，这里头这个水啊，可以归正个人，使教会被洁净。因为当人偏离神的旨意的时候，偏离神的道路的时候呢，神对人说瑞玛的话，那这个话会使人被归正。所以教会里面有一些问题啊，神赐下瑞玛，教会就因此会被洁净。一个荣耀的教会呢，是没有玷污跟皱纹的。玷污是说犯罪，使这个人身上有了污秽，这个是指犯罪。那皱纹是指什么？皱纹是指老化跟僵化，失去了活力啊。我们如果对主没有一个新鲜的经历的话，虽然我们没有玷污啊，我们没有犯罪，可是我们会有了皱纹，这也是属灵的病，就是我们老化僵化了，跟神之间的关系啊疏远了。所以我们不仅不要有玷污，也不要有皱纹啊。那就要借着什么？借着这个瑞玛的话，我们常常领受这个瑞玛啊，从神那边得到话，就可以避免我们犯罪，避免我们这个有皱纹啊，这个都是需要借着这个神的话瑞玛让我们得洁净。然后他说，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 身上的肢体啊。古时候啊，这个妇女的地位非常低下，只是丈夫的附属品，甚至于只是一项财产。那如果丈夫看妻子啊，像是头看他的身子一样啊，头跟身子的关系，那这就等于是提升了妻子的地位啊，她不是一个财产，她不是一个附属品，她甚至于是我的身体。所以他说，丈夫看妻子啊，要像是这个头啊看自己的身子一样，要保养顾惜啊。所以基督教信仰说起来是非常尊重女性的，跟当时那些其他的宗教比起来，所以当时有许多尊贵的妇女也都信了主啊，他们会发现这个信仰对女性来说是非常尊重的。那为这个缘故啊，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这个为这个缘故啊，什么缘故啊？这个是从创世纪第二章那边来的，那边讲到这个亚当怎么说啊？亚当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所以他说为这个缘故啊，这个原来的这个旧约里面有说，因此啊，人要离开父母，因着什么缘故原因要离开父母？就是说，夏娃是亚当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啊，所以他们把两个本来是一体的，所以应该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本来是一体的，所以他现在要从父母离开。那我们是基督身上的肢体啊，所以正如夏娃是亚当的肋骨一样，亚当跟夏娃要成为一体，那基督跟教会呢也要成为一灵啊。那保罗说啊，这个是极大的奥秘，但是他指的是基督跟教会说的，就说这个奥秘是什么？基督跟教会要成为一灵啊，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但是借着亚当跟夏娃来做这个预表啊。那这里头有提到，就是说要离开父母啊，那所以这个也是，其实说起来，这也是一个幸福婚姻的一个要素啊。人如果不离开父母呢，就没有办法跟妻子成为一体，因为在心理上、生活上跟财务上，如果你还是跟夫家牵扯难分的话，就会构成婚姻上的难处，会阻碍夫妻的合一。东方的家庭通常比较讲究这个大家庭，所以有的时候三代同堂、四代同堂都有。可是如果照圣经的原则来说，这是错的。圣经的原则是要离开父母，与妻子成为一体。那我们发现的确许多大家庭里面，这个夫妻的关系呢会变得比较错综复杂，因为扯进这个夫家里面其他那些公婆啦，还有小姑小叔啦，这些人在里面的话，会让这个婚姻啊多出很多的这个变数啊。所以如果丈夫爱妻子啊，婚后就应该要离开父母，使妻子在这个单纯的环境当中呢，免去复杂人事物所带给他的压力。这个是一个幸福婚姻的秘诀之一。这个不是说是哦，这个是西方的做法，这是圣经里面的原则。所以就是应该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这个是圣经里面这一句话，其实是保障了很多婚姻啊，免得陷入这种悲惨的光景啊。好，那这个甚至于你是没有住在一起，在心理上啊，或者生活上、财务上，还是藕断丝连的话，也都会有困难。有的虽然是没有住在一起，可是就住在附近，父母亲一通电话，这个儿子呢就赶快跑过去处理；小姑小叔有什么事情，马上一通电话，这哥哥就要回去处理。这个也都会造成这个夫妻之间这个新的这个家庭啊一些难处。所以应该要尽量要独立啊，要独立，这个是比较健康的做法。好，第六章呢，首先就讲到父母跟儿女的关系啊。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啊。 在主里听从父母。什么叫在主里啊？就是在与主相连的光景当中听从父母。与主相连是什么意思？就是与主保持一个通畅的交通啊，没有罪的阻隔，要顺服圣灵的感动。你常常能够感受到圣灵在你里面的感动，你可以跟主保持一个通畅的交通，没有罪的阻隔，这就是在主里的意思。所以当你在主里的时候呢，就会从主得到什么？第一个会从主得到力量啊，那你就可以胜过自己天然的脾气跟抗拒，你就可以柔和谦卑的听从父母。我们做任何事情，我们都是应该在主里，就是在跟主相连的一个状态之下，你行做万事。那这个在神的面前就是宝贵，就是有价值的。我们自己也会轻省啊，那我们有时候父母亲的一些做法让我们是很受不了，那怎么样能够顺服呢？就是要在主里，你在主里你就可以得到力量，在主里面你就可以下来，你就可以谦卑。那第二个，在主里的话，我们的听从就会有原则，就会有原则，你会把主摆第一，你不会为了讨父母的高兴而做出违反主旨意的事。所以这个听从父母呢，也是要在主里，要在主里，不是在跑到主的外面去听从。那时候如果这个父母亲的意思啊，是违反圣经的原则或者是违反主的旨意的话，这个儿女如果是在主里，他就会知道，他就会明白，他就会知道说这个时候不能顺服。那所以这个顺服还是有原则的。然后呢，他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十诫当中只有第五诫啊，就是要孝敬父母，他有明明的应许，神会祝福那些遵守这条诫命的人呢，让他长寿。第五诫就是说，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的地上得以长久。其他的诫命就是说你不得什么，你应该要怎么样，但是没有说你如果这样做的话会有什么结果啊。这个只有第五诫有结果，而且这是一个祝福，他会让他长寿啊。外邦基督徒啊，他本来这个十诫跟外邦基督徒好像没有关系的，因为外邦人不在这个，不是这个西乃山之约的对象啊。但是外邦人信主之后呢，因为跟犹太基督徒呢就两下合一，在神的应许跟诸约上面呢就不再是外人，所以呢他也有份于这个第五诫的这个应许啊。本来说这个第五诫是给犹太人的，给以色列人的，那我们现在信外邦人跟我们无关的，但是我们信了主之后呢，我们也有份于这当中的祝福跟应许。所以基督徒想要长寿呢，秘诀不在于锻炼身体或者吃营养补品啊，虽然是有益的，但是真正的秘诀是什么？就是孝敬父母啊。这是一个圣经里面明明讲到的，如果你孝敬父母的话会有什么好处？就会长寿啊，会长寿。所以这是一个我们的秘诀啊。孝敬什么？孝敬是 honor， 英文叫 honor， 是重在什么？尊荣啊，尊荣，不是中国人所说的孝顺，孝顺是重在这个要顺服了，但是孝敬是在尊荣啊。尊荣是什么？就像闪跟亚佛，闪跟亚佛他们就尊荣这个挪亚，挪亚那时候这个喝醉酒了，赤身肉体啊，闪跟亚佛呢就倒退着啊进去，然后用衣服啊把挪亚那个赤身肉体给遮盖了。所以他们尊荣挪亚，遮盖挪亚的赤身，结果就蒙挪亚祝福啊。反过来讲，含去瞻仰这个挪亚的这个丑态啊，后来他的后代就被咒诅啊。所以这个孝敬啊，这个 honor 的结果，孝敬父母的结果会蒙福。亚撒龙他公开跟大卫的妃嫔同寝啊，来羞辱大卫，结果导致他自己的败亡。亚撒龙心里头对大卫有许多的怨啊，许多的恨，所以后来他就起来造大卫的反，然后他的谋士呢叫他跟大卫的妃嫔呢同寝，这样子呢大家就知道说他跟父亲真的是撕破脸了啊，他们就会这些跟从他的人就会更加的这个坚定啊，知道说这已经是破釜沉舟了啊，就是要跟大卫啊拼到底了。那结果呢，这个就是羞辱大卫嘛，就导致他自己的败亡。人如果不尊荣父母的话， 如果心里头对父母亲埋怨啊，或者藐视父母亲，或者怨恨他们，心里有苦毒，结果会使自己落入咒诅，身心灵呢会受损，所以这个结果是很严重。我们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影响我们的这个灵命非常的深远，因为这是我们的原生家庭，你跟别人之间人际关系出了一些问题，那个影响可能还没有那么深，可是跟父母亲之间有这些埋怨，有这些怨恨呢，有这些苦毒啊，这个影响会很深的。所以不尊敬父母会有什么样的咒诅啊？利未记二十章第九节说，凡咒骂父母的总要治死他，他咒骂了父母，他的罪要归到他身上。所以有一个罪会归到这些咒骂父母的人的身上，他是照着当时是要治死的。今天我们是在灵里面会受到一个很大的亏损，是让我们的灵命会死掉的啊。那咒骂父母的，他的灯必灭，变为漆黑的黑暗，这是在灵里面就变成我们就成为一个瞎眼的。戏笑父亲，藐视而不听从母亲的，他的眼睛必为谷中的乌鸦啄出来，为鹰雏所吃。这个地方也是讲到跟我们的视力有关系啊，所以跟父母亲之间的关系如果出了问题的话，会影响我们属灵的视觉啊，让我们成为一个变成一个瞎眼的，好像看不见自己，看不见前面的道路啊，在黑暗中啊，所以这跟前面这个讲到说这个灯会灭，变为漆黑的黑暗是一样的，所以不尊敬父母的会有咒诅的啊。那对于做父母亲的人，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惹儿女的气是什么？就是激怒他们，激怒儿女啊。那为什么会激怒儿女呢？往往是第一个是父母亲一再唠叨，唠叨到一个结果啊，直到这个儿女忍无可忍就爆发出来，这就是在激怒他啊。你只要激怒他很简单，同样的一件事情，你就是反复的讲，反复的要求他唠叨，到最后他就会爆发，这就在激怒儿女。所以一件事情啊，你像沟通无效，你就不要用同样的方式继续去跟他讲。这个一次讲不通，你讲十次就会通吗？到最后就是在激怒他啊。那或者呢，这个父母亲踩到儿女心里的一个痛处，让他的情绪爆发。那么一个人里面他往往有一些隐藏的这个地雷啊，那父母亲应该知道儿女在什么地方心理上可能曾经受伤，你就不要在那个地方去碰触他，让他呢被激怒，他很容易让他情绪就爆发，这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啊。我们需要知道我们的儿女他里面的一些心理的状态是怎么样，如果你搞不清楚他里面什么地方有地雷，那这个父母亲也实在是不称职，应该你对他最了解才对啊。那这个不惹儿女的气呢，就是要避免这一类无效的沟通，要进行有益的沟通啊。就是你知道说这样讲跟他讲没有用，就不要老是用同样的方式讲了啊，赶快去把衣服这个拿去收好啊，这个赶快是去做什么事，怎么说这个同样的事情啊，你不要老是讲，赶快去刷牙，赶快去洗脸，赶快去做这个做那个，这个啊，讲来讲去到最后这个就是惹儿女的气。你要进行一些有益的沟通啊，换个方式讲。然后呢，如果实在真的是没办法 ，OK， 这个儿女呢就是沉迷在打 game 啊，打电动怎么办啊？怎么讲不通啊？到最后你就只好祷告了，安静的交托给主。有一些事情你没办法讲的，就讲下去没有用，只能求主来帮助了。是不是你就是祷告了，交给主啊，甚至于有的时候你还要为他的光景你要感谢赞美神，对不对啊？神啊，为了他这样状况啊，我已经完全没有办法了，但是我把他交给你，我相信必有你的美意，他在你的手中，他必不失落啊。所以你用祷告托住他，祷告托住他，时候到了神就会做工啊，神就会做工。所以对神要有信心但是我们不是用一些血气的方式在那边反复做无效的沟通啊。 另外我们不可以在气头上面管教儿女，也更不可以去迁怒儿女，这个人惹我生气，我就拿儿女发泄，这样不行，这只会造成儿女的伤害，会破坏亲子的关系，会破坏亲子的关系，特别是孩子还小的时候，他没办法分辨你这种管教啊，在气头上的管教对他只是造成破坏，发泄你自己的情绪而已。所以要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来养育儿女。什么叫做照着主的教训跟警戒啊？就是第一个是要根据圣经的原则，这就是照着主的教训了。警戒是特别讲到说圣灵的引导根据这两方面来管教儿女，而不是照自己的喜好。圣经里面有很多原则，我们可以说这个是神话里面的这个 Logos 啊。那另外呢，有一些事情呢是神会借着圣灵在我们里面感动我们啊，这个可以说是像瑞玛一样啊，就是儿女这时候有一些危机了，或者有一些偏差或者警讯了，神会感动父母亲，这时候要警醒，要来处理，或者是要来守望啊。像那个时候，女儿那时候还来念书的时候，哎，突然我们神就感动 Joey 啊，然后发现这个女人现在在交男朋友了啊，然后他就问我说这样的话怎么办啊？那我也祷告，就是我跟他两个人都觉得不平安啊，都觉得不平安，所以后来就把小恩叫过来问一问啊，果然是如此啊，对方还没有信主，那我们就说我们觉得不平安啊，说应该要放下，就他就哭啊，但他很乖了，他就放下了。放下之后，这个他那些闺蜜也都在安慰他啊，带他去一些地方，带他去解闷啊，陪他出去玩。那结果后来他就很快就胜过了，就克服了。很多年之后，他认识了这个他现在的，不是认识了，后来就发现神要他跟他现在的这个先生要交往啊，后来要结婚啊，所以后来我就问他。你觉得这个跟你当初头一个交的男朋友觉得怎么样？他说：“哎呀，那当然好太多了，当然好太多了。”所以啊，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儿女啊，有时候会有一些状况出现的时候，我们当然平常是按着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他，但有的时候圣灵会引导我们，知道说这个时候他儿女出现了一些什么状况，我们要特别留意。所以是照着主的教训还有警戒。来养育儿女，不是照着我们自己的喜好啊。这个希伯来书十二章十节说：“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管教我们，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是要我们得益处，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深深的父都是暂随己意啊，都是随着自己的意思啊。有时候就是在自己的情绪里面管教，但是神不是啊，神不是，是让我们得益处的，所以我们自己也要避免。这种暂随己意来管教儿女啊，我们要让孩子成为神所要他成为的人，而不是成为我们所要他成为的人。当然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爱主的人，这个是没错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会把自己里头的一些没有完成的心愿啊，这个放在儿女的身上，比方说希望他将来要学什么，要成为要在哪个行业里面要怎么样出人头地啊。这不一定啊，神如果要他做另外一行，要他走另外一条路，你要让神在他身上带领，让神的旨意成全在他身上。我们只是神的管家，儿女是神托付给这个父母亲养育跟成全的，不是父母亲的私有物。所以我们一方面我们要养育儿女，一方面要成全他们，让他们成为神的器皿，让他们成为一个可以被神使用的一个人啊，然后呢，让神的旨意在他们身上成全。所以，我们对儿女呢，就是要知道要什么时候要保护他们，但是什么时候需要放手，也要知道该放手啊。好，那接着他就讲到主人跟奴隶啊，你们做仆人，原文是奴隶啊，不是只是仆人，是奴隶啊，要惧怕战惊啊。用诚实的心听从你们肉身的主人，好像听从基督一般。为什么突然讲到这个奴隶？在第二世纪当中 的中叶啊，这个罗马帝国的总人口啊，保守估计是可能有6500万人啊，那这个是保守估计啊，至少，那其中奴隶呢，大概有200万到1000万人左右啊，所以奴隶的比率是相当高的。那奴隶是什么？奴隶是主人的财产，他们没有人权，主人可以任意的鞭打、折磨，甚至于处死他的奴隶啊。所以奴隶的命运完全是由他的主人来决定。那少数有专长的奴隶呢，可能会被主人派做这个教师、会计师或者医师。这些奴隶是有的从外面打仗的时候掳来的，他们有一些专长啊。可是多数没有专长的会从事这个粗重的工作啊。理论上，奴隶不能拥有自己的财产，但是有专长的奴隶可以积攒自己赚的钱呢，有朝一日为自己赎身。那城市里面的富贵人家的奴隶呢，物质条件比这个城里面贫穷的自由人要更好啊。那在乡下里面做粗活的奴隶呢，却往往需要长时间的工作。那有些奴隶甚至于带着脚镣工作啊，他们的寿命就很短暂，几乎没有翻身的机会。那脱逃的奴隶呢，如果被抓回来的话，轻的会被鞭打，会被烙铁啊在额上。那重的会被钉十字架处死啊，所以罗马有个哲学家叫做西尼加，他说啊，奴隶不准动一下嘴唇，更不准说话。他们如果咳嗽、打喷嚏或者打嗝的话，就会遭到鞭打。所以奴隶的这个光景是这样子，他们的地位是非常的低下啊，他们的地位低下悲惨，完全没有人权。可是保罗并没有号召信了主的奴隶起来革命，他反而要他们真诚的顺服肉身的主人，如同顺服基督。彼得说啊，不仅要顺服这主人啊，连乖僻的主人也要顺服啊。彼得说，你们做奴隶的啊，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乖僻的就是他要求非常的不合理，但是你也要顺服啊。保罗跟彼得都劝身为奴隶的基督徒呢，要顺服肉身的主人，这样就让人对福音没有猜疑啊，没有疑气啊，知道他不是在鼓动造反，使社会不安，反而能够促进社会的和谐。保罗他就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人要守住这个身份。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如果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隶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隶。所以你不要担心，哎呀，我现在信主了，我的奴隶的身份怎么办？他说，不要担心，你做一个奴隶啊，其实你在灵里面，你可以是一个自由的人。要紧的是，我们在灵里面，神已经释放我们了。不论是奴隶或者是一个自由人呢，都可以在他的身份上面过一个服侍神、荣耀神的生活。每一个基督徒的一生其实都是一台戏，这出戏最长只有几十年，我们只是扮演神所指派的角色，很快就要谢幕。所以有的人是被判就扮演这个君王、将军啊，有的是扮演贩夫走卒，有的是扮演成功的 CEO， 有的是扮演平凡的家庭主妇，有的人甚至于是扮演奴隶。所以这只是神安排我们在这个地上短短几十年之间所扮演的一个角色。所以要紧的不是你在这个角色当中你感觉怎么样，乃是借着扮演这个角色，你要得到一个永远的奖赏。所以这几十年它只是一个过渡，而且借着这段时间呢，你会影响到永远啊。我们当然很希望扮演一个成功、幸福、众人羡慕的人物啊，但是再风光的角色也是暂时的，而且奥斯卡最佳演员奖啊，往往也不是颁给这样的角色，对不对？所以跟你的角色的性质无关，跟你怎么样来扮演它有关系啊。1995年奥斯卡最佳男演员奖是颁给了汤姆汉克斯， 他所扮演的角色是一名次长，就是阿干，对不对？所以即使是扮演这样的角色，都可以得到最佳男演员奖。所以今天我们在这地上啊，神给我们有一个剧本，这个剧本我不管喜欢还是不喜欢，要紧的就是说你要把它演好，这演好就对我们的永远造成极大的意义啊！我们的任务就是把神所交给我们的剧本演好，不论角色如何，这样就能够获得永恒的奖赏。那一个奴隶怎么样能够荣耀神呢？我却拿到剧本是要扮演一个奴隶，我怎么样能够荣耀神？所以保罗就继续说，他说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啊，基督的奴隶啊，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啊，要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是服侍人，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啊。这个就是你怎么样在一个奴隶的身份上面来荣耀神啊。如果一个奴隶啊，为着爱神的缘故啊，为了不羞辱主的名，就认真服侍他肉身的主人，外表看来他是坐在人的身上，可是真正的他是坐在主的身上，主一定会悦纳啊。他虽然是一个卑贱的奴隶啊，当他这样服侍的时候，他就好像是一个高贵的祭司，向神献上馨香的祭啊。这个祭物是什么？就是他自己。因为他舍下自己的想法跟喜好，他选择神的旨意啊，他就像是被放在祭坛上面宰杀的羊羔一样。羊羔就是被宰杀，就是他没有他自己的意思了，他的想法他的喜好啊，都已经被钉在十字架上面死了，所以他是为着神的旨意他舍下自己，就成为一个馨香的祭。所以他每次在服侍他主人的时候，每一次的一个顺服啊，就是一个献祭，不是向着主人献祭，是向着神的献祭。所以他每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动作，他天天在这样子向神献祭，他就用他的这个奴隶的一生在荣耀神，他会得到一个永恒的冠冕啊。所以他这样的话，他可以像与神同在的那个作者劳伦斯弟兄一样啊，即使在最嘈杂的厨房里面工作的时候，劳伦斯弟兄也觉得他自己仿佛在至圣所里面，他的心就像在领圣餐时候一样的肃穆神圣，他感受到神的同在。一样的一个卑贱的奴隶，在一个最肮脏最污秽的环境当中，他也可以好像在至圣所里面领受神丰富的同在。 OK， 所以不在乎我们的这个扮演的角色是什么，我们只要把这个角色扮演好，荣耀神的名，我们所得到的奖赏是一样的，你可以得到奥斯卡金像奖。好，那这个哥罗西教会啊，有个监督叫做腓利门，他有一个奴隶叫阿尼西姆。这个阿尼西姆呢，有一天他就脱逃了，结果逃到哪里去？逃到罗马啊，他从哥罗西是在小亚细亚，就今天土耳其那个地方，就跑到罗马，远远的跑到罗马去。他想这样的话就没有人可以认出他来了，就没想到呢，在那个地方后来还被人看见了，就带去找保罗。保罗那时候在被软禁嘛，结果保罗就带他信主了。带他信主之后，这个阿尼西姆啊，生命就改变了。生命改变之后啊，他本来在服侍保罗，但是后来他改变之后，他就觉得他愿意啊，就是回到腓利门的家里面继续做他的奴隶，他愿意对付他自己过去的这个错误。他从主人家里面脱逃嘛，那脱逃之后，他得到了难得的自由啊。可现在神就感动他说：“你去回去，你要服在你原来的主人的手下。”所以他就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他就愿意回去。他这个就是把自己献给主做活祭，不再为自己活。他把神给他的人生剧本，他要演好演完。他之前他从他的这个剧本里面脱逃了，对不对？他现在回去说：“主，我愿意把你给我那个剧本继续的把它演完，而且要这次要我要演得更好啊。”结果 当他顺服神的向自己死的时候呢，圣灵也在腓利门的心里面做工。所以当阿尼西姆回到哥洛西的时候，腓利门呢就不再追究他的过犯，反而释放他得自由。所以即使这个奴隶制度在当时还没有被打破，保罗他也没有鼓励说我们现在要废除这个制度，那没有讲。但是呢，福音的大能确实已经可以改变人心，让人超越这个地上的制度，得到灵里面的真自由。这就是福音的大能，这是在腓利门书里面所讲的。这一对主仆啊，这个因为福音的缘故，他们可以做超越他们自己原来的这个肉体啊，他们原来的这个天然的观念里面所能够做的，对不对？好，所以他们是真正得着自由的人。那我们今天一样，我们今天不管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下，我们可以超越那个环境的束缚，在灵里面成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在任何的环境之下，我们都可以活出一个荣耀神的生活。当时奴隶没有人生的自由，没有选择主人的权利，所以即使遇到乖僻的主人，也要为基督的缘故顺服到底。可今天对于一个基督徒员工来讲，我们当然也要在职场上面学习顺服的功课，这对我们的生命是有益处的。所以一个老板一个主管对你这个脸色不好，我们就是学习生命的功课。可是呢，如果是他被雇主苦待到一个地步啊，他受苦却没有感受到神的恩典，只是觉得说他的生命被消耗的话，他大可以改换工作。他不需要这样子忍气吞声下去了，因为他是自由之身，他不是奴隶，他不必被这个雇主捆绑。所以这个情况跟当时的那个奴隶是不一样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是有一个选择的机会。如果你觉得说你在这个环境之下，你就是被消耗，你灵里面就是下沉啊，觉得好像没有对你的生命没有造就，即使你学习顺服，这个情况啊对你来说越来越好像暗淡那这时候你真的是可以考虑说神是不是要你换一个工作，对不对？所以这个不需要太执着太拘束。因为我们也碰到过有一个姊妹啊，来这边从中国来到加拿大啊，结果有人就介绍他去一个家里面做打扫啊，这些什么工作。结果那个女主人对他非常的不好，苦待他啊，虐待他。结果后来他就工作做到一个地步，手长得网球肘还怎么样，就是有伤啊。那结果他就想说问教会的这个传道人啊该怎么做啊？传道人就跟他说，这个就是你需要继续死啊，当你死透的时候，这个你的这个女主人呢，就会信主了啊！所以你要为着她的灵魂的缘故，你要继续顺服到底。那后来这个就会听到这个事情啊，他说：“你当然赶快要换一个主人啊，你不要在那边继续的这样子被人家这样摧残啊，这个虐待下去。因为他说有人就是恶人会得寸进尺啊，他就是利用你这样的一个软弱。”这个因为这个姊妹她自己在国内，她父亲是长老，就是她自己也是从小非常爱主的，所以她敬畏神，虽然不敢随便乱动，但就会跟她说，你这样你已经做到你该做的了。但是这个女主人看起来并没有因此就有什么这改变了，她说你还是要赶快换一个工作，因为已经在你的身上已经显出那个问题了，你现在这种工作上的这种伤害，如果不换一个环境的话，会越来越加的这个恶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是死骨不化，不是非常拘泥圣经里面的一种字句，我们还是需要有一些尝试，要知道说圣灵到底要我们怎么做。所以今天这个状况跟当时有些地方不一样，我们今天不是奴隶，我们还是有一些选择。那他说你们做主人的带这个奴隶啊，也是一理，不要威吓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并不偏待人。所以最做主人的也是在演一出戏啊，并没有比较高贵啊。在奥斯卡奖的这个评审委员眼中啊，他的地位跟那饰演奴隶的演员啊，并没有不同。 所以就是我们只是扮演一个角色，在这短短的这段时间当中，我们要把这个角色演好，就是用这个角色来荣耀神。那接着啊，最后看这个属灵的军装，他说我还有末了的话，你们要靠着主，依赖他的大能大力，做刚强的人。英文说 Finally be strong in the Lord and in his mighty power。 啊，怎么样能够刚强啊？要在主里面 in the Lord 啊，所以要在主里面刚强啊，就是因着跟主连结而刚强啊。主的大能大力啊，就好像是一件外袍一样，会披戴在我们身上，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刚强了。所以要 strong in his mighty power， 在神的这个大能大力这个披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会刚强。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啊。魔鬼的诡计包括什么？包括异端的迷惑，包括灵里面对人的控告，还有呢，他会加给人胆怯的心、昏睡的灵，还有他会使人怀疑、不信、跟忧虑、惧怕，这些意念是仇敌的诡计，还有罪恶的试探，包括钱财啊、女色啊、权力啊，还有呢，苦读不饶恕、负面的思想，还有谎言，这些都是魔鬼在一个人身上的诡计。那我们怎么样能够胜过这个诡计呢？就是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够抵挡这些诡计啊。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所对抗的并不是那些看得见的人，而是他们背后那些看不见的邪灵。所以我们基督徒需要看清这一点啊！如果我们不知道敌人是谁的话，我们就会对着空气斗拳，甚至于会伤及无辜，造成更大的破坏跟分裂啊！教会每一次的分裂都是因为人把人当作敌人，而不知道是仇敌在背后挑拨离间，结果就中了他的诡计，使他拍掌大笑啊！他就在那边做这种挑拨离间的工作，所以我们以为我们在跟人在对抗，其实错了。那些人不是我们的仇敌，仇敌是在背后那个邪灵。所以我们要先捆绑壮士啊，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财，对不对啊？所以就是要我们要先捆绑那个邪灵，才能够释放被他所辖制的灵魂。执政的、掌权的、管辖幽暗世界的，还有天空属灵的恶魔，就是各个阶层领域的邪灵。这个邪灵有分等次的，有管大的，有管小的，还有管不同这个范围的一些事情的。迦南七族跟迦南地的31个王呢，就是分别预表各类的邪灵，这些是我们征战的对象。这方面也可以参见这个简报站里面这个迦南七族的灵，还有31个王啊，里面有讨论这些预表的这些邪灵到底是哪些邪灵啊。所以呢，我们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磨难的日子，英文说 the evil day 啊，就是以弗所书5:16里面现今的世代邪恶那边说。The days are evil 啊，讲到 evil 就是邪恶啊，这也就是主耶稣所说的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啊。所以在这个邪恶淫乱的时代当中呢，我们要抵挡仇敌啊，仇敌在这个邪恶的时代当中呢，会倾全力来攻击神的儿女。神的儿女如果没有穿上全副的军装，就会暴露在仇敌的攻击之下，死伤惨重。那个Rick Joyner 这个乔纳写了一本叫做这个末日决战，里面讲到一些基督徒啊，他们在战场上面呢，居然是没有穿军装，有的人呢军装也穿的这个零零散散啊，这个是不是完整的，结果就是暴露在仇敌的这个火箭啊这些攻击之下，就死伤惨重啊。但是我们如果穿好了全副的军装，我们可以成就一切之后还站立得住，甚至于就是没有任何的损伤。有的人是打败了仇敌，但是自己也是伤痕累累，他说不是，他说我们可以成就一切还站立得住，没有任何的损伤。全副的军装啊， 包括什么真理的腰带、公义的护心镜、平安福音的鞋、信德的藤牌，还有救恩的头盔，还有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那首先他说要站稳了，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个带子，这个带子是要干什么？这个束腰就是要整饬自己，要预备干活。如果在当时我们就是要做事情的话，那个我们穿的那个袍子是松松的、松垮垮的，但是如果你要干活的话，你需要束腰，把这些会这个下摆啊，衣服的下摆啊，把它弄紧，这样的话你才能够有力气干活。用真理束腰就是说用神的话来装备，来约束自己，让我们的行动有力啊，这样我们才能够对抗什么？对抗异端的迷惑，还有似是而非的教训。特别在这末世啊，有许多的教导啊，会让基督徒走偏。那我们怎么知道说这些教导不对？我们需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分辨这条路是不是神要我们走的路啊。那第二个，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护心镜啊，是用来保护胸部的这个铠甲。那胸是代表什么？胸是代表我们的良心啊。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就是人被基督的宝血洁净之后，我们就在神的面前成为公义。这个时候呢，我们同时也靠着主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良心就清洁，不被撒旦控告。不被撒旦控告。撒旦是那个在神的面前昼夜控告基督徒的。所以我们如果有一个有亏的良心啊，被撒旦控告的话，我们在仇敌的面前就站立不住。我们需要有护心镜，这个护心镜就是公义，就是公义，让仇敌呢没有攻击的把柄。我说过，讲过一个例子，就是有个教会的传道人啊，去一个人家里面赶鬼啊，结果在那边赶的时候呢，那鬼说：“你把你的脏手挪开，你在教会里面怎么样偷教会的钱？你难道我不知道吗？”结果这个话一讲啊，那个传道人就整个人面红耳赤啊，就赶不下去了，就灰溜溜的就离开了。就这个事情就传遍了，传遍之后，那个传道人也做不下去了，就辞职了，因为他在私底下所做的一些污秽的事情啊，邪灵都知道，邪灵都知道。所以我们如果没有这个公义啊，当作护心镜遮胸的话，我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站立不住。那这个攻击啊，一方面我们需要靠着基督的宝血，有些事情过去的一些犯的错误，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对付清楚，让主的宝血洁净，好像我们不再被仇敌来控告。那有一些现在正在进行的，我们也需要在生活当中活出一个公义的生活，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破口，我们才能够站立得住在仇敌面前。还有呢，要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啊。那这个怎么也可以翻译成为说，又要预备好穿平安的福音当作鞋子穿在脚上。一个战士啊，在当时他们都穿这种凉鞋啊，那如果这个凉鞋松垮垮的，就是你的脚步就不稳当，你很容易滑倒，或者说是跟人家拿剑啊在那边这个互相砍杀的时候，突然你的鞋带松掉了，那这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啊。所以需要有一个好的鞋子穿好。那这个好的鞋子呢，它是什么？它就是一个预备好传平安的福音。这是一个，不是说这个福音是鞋子，是说这个预备啊，这个英文是说 readiness。就是说你预备好的这个心态是你的鞋子啊。那这意思就是说，你要存一个警醒的心啊，随时预备好要分享福音，就带给人平安啊。这个就让人胜过那个胆怯的心，就是不敢做见证，跟那个昏睡的灵，就是没有抓住做见证的时机。这个是仇敌的诡计，让我们胆怯，让我们昏睡。但是这时候你要怎么样能够胜过呢？就是你要有这个平安福音的这个鞋子穿在脚上，这是一个预备好的啊，预备好的这个要传福音，所以你随时是警醒的。哎，突然有一个机会出现在你面前， 如果你没有这个预备好的话，第一个你会不敢做见证，因为你不知道该怎么讲；第二个呢，你根本不知道这时候该做见证，因为你没有，你没有警醒，人家的昏睡啊、哦，这个还在想别的事情。但是神会把一些机会放在你面前，这时候你要抓住。这个时候我们就是有这个穿着这个全副的军装啊，这个是可以让我们能够胜过仇敌啊。还有呢，要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啊。这个罗马的士兵啊，他们的藤牌不仅保护自己，也可以这样合在一起啊，就是联合起来，这个当作一个保护啊。啊，向前进攻，啊，他们可以这样组织在一起啊，来保护自己。那这个恶者的火箭呢，就包括什么？包括怀疑，包括不信，包括忧虑，还有惧怕的这个意念。他会把这些意念啊，射到我们的心里头来，让我们对神产生怀疑、不信，或者产生对一些事情产生忧虑或者惧怕。它不仅是箭，而且是火箭，就比方说这个箭头啊。上面还带着火，使中箭的地方会燃烧而且蔓延开来，所以这些怀疑不信啊、忧虑跟惧怕会扩大的，如果你不把它扑灭的话，它会扩大。所以当人心里面对神跟神的话产生怀疑的时候，就是恶者他把火箭射进了人的思想当中。我们这时候要怎么抵挡啊？要用信心的藤牌来抵挡。然后彼得前书啊五章九节说，你们要用什么东西抵挡这个仇敌啊？他说，你们要用坚固的信心抵挡他，因为知道你们在世上的众弟兄也是经历这样的苦难。在苦难当中啊，仇敌会把怀疑、不信、忧虑、惧怕射到我们的心里面啊，射到我们的脑中，让我们对神啊开始怀疑啊。那这时候我们要用什么？用坚固的信心来抵挡他。所以苦难虽然大，他说，但是彼得说啊，你的众弟兄都经过这些事情，那怎么样能够胜过？就是要用坚固的信心，就是拿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啊。那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这个头是人的要害啊。所以诗篇140篇第七节说，主耶和华，我救恩的力量啊，在征战的日子你遮蔽了我的头啊，所以神用救恩呢来遮蔽我们的头啊。那恶者会用罪恶啊，就是财色权力的试探，还有苦毒、不饶恕、负面的思想跟谎言来攻击人的思想啊。这个人呢，突然你坐在那边没事，突然有一些不好的意念，贪财啦，还有这个淫乱啦。还有对于权力的这个贪求啦，这些意念突然跑到你的这个心里头来，这是什么？这就是仇敌在攻击你的这个头啊。那或者说是你有一些苦毒啊、不饶恕了、负面的思想，还有谎言，谎言是从耳朵进来的，也是在头，对不对啊？这些都是仇敌在攻击人啊。那我们要怎么样戴上救恩的头盔啊？就是要奉主的名戴上救恩的头盔。要宣告耶稣的宝血遮盖我的思想，不让这些负面的思想、这些饶恕不饶恕、苦毒的思想再来挟制我，不让这个罪恶的这些试探呢、再来试探我。要奉主的名拒绝、斥责这些，所以我们这样子奉主的名，让这个我们的头啊戴上救恩，就是用宝血来遮盖我们，用宝血来遮盖我们的思想，就可以胜过仇敌的这些攻击。然后要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啊。圣灵的宝剑，神的道就是神的话啊。神的话，这个话是什么？是瑞玛，是神个别赐给我的话。这个话是为着我的需要而赐的，所以会成为圣灵的宝剑，能够攻击魔鬼，使魔鬼溃逃啊。所以我们需要把神所给我的话，这个瑞玛，反复的思想宣告。这样的话，这个惧怕、忧虑、不信的邪灵就会立刻退去啊！我们要用神的话来抵挡仇敌，这个话需要是瑞玛，就神跟我讲过的，所以呢，你就把这个话宣告出来。像我那时候曾经怀疑这个我的经历到底是不是来自神的时候，突然读到一句话说：“不要疑惑，总要信。” 啊，我知道说这是神给我的话，所以当我每次一疑惑的时候呢，我就宣告这个话，不要疑惑，总要信，啊，所以我的信心就坚固了。之后每一次在一个难处当中，神会给我们话，给我们鼓励，我们要把那些话都记下来，常常宣告。所以当你在遇到这样的一个困境的时候呢，你一宣告，那个仇敌马上就退去，马上退去，因为我们用的是圣灵的宝剑了。然后最后他说要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警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啊。这个随时多方祷告祈求，他是说英文是说 and pray in the spirit on all occasions with all kinds of prayer and request。 这个是在翻译成中文就是说，在各种状况当中呢，借着各样方式的祷告和祈求，在灵里头祷告，这个祷告是在灵里面的祷告，然后呢是用各样的方式，各样的方式啊，各样的方式的祷告包括什么？有公祷，有私祷，有悟性祷告，有方言祷告，有禁食祷告。禁食祷告又分了好几种，有的是禁食物跟水，那有的是只禁食物，那有的是禁美食，就是我们还是吃，但是说吃的非常的这个清淡的食物啊，这个是但以理式的禁食了啊。啊，还有呢，通宵祷告、连锁祷告、行走祷告、绕城祷告，还有生产之苦的祷告，英文叫 travail 啊，好像在妇人在生育一样啊。还有呢，说不出来叹息的祷告，所以祷告有各式各样。他说你可以借着各样的方式，在各种环境状况之中这样祷告，所以我们需要这些方面有学习。主耶稣说有些邪灵啊，你需要禁食祷告才能够赶得出去，所以祷告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方式。那有人就学习像这个以色列人环绕耶利哥一样，环绕七次啊，七天，最后一天环绕七次。那他也在他所在的这个职场上面，我们那时候也是就在那边绕城祷告，在我们所在的那个办公室的那个外面啊，就跟了几个弟兄姊妹啊，在那边一起绕城，那边祷告，一面行走祷告。我们宣告这个地方神要得着，我们宣告这个地方同事的灵魂要归向主，我们宣告这个地方神要做主掌权。所以这个也是让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就会看到神所要我们得着那个产业啊。那也为我祈求，使我得着口才，能以放胆开口讲明福音的奥秘。我为这福音的奥秘做了带锁链的使者，并使我照着当尽的本分放胆讲论。保罗他也求弟兄姊妹为他祷告。对，这个有人这个讲道非常有能力，后来有人发现秘诀是什么，原来背后有一群人为他祷告。他每次在台上讲道的时候，后面就有一些代祷的弟兄姊妹跪在讲台后面为他祷告，所以讲出来的特别有能力。所以有人在前线，有人在后面，到时候你就知道他们要共得奖赏，一起平分睹物啊。那经由所亲爱忠心侍奉主的弟兄推基古，他要把我的事情并我的情况如何全告诉你们，叫你们知道。我特意打发他到你们那里去，好叫你们知道我们的光景，又叫他安慰你们的心。这推基古是一个亚细亚人，也是哥罗西书的送信者。他一直到保罗殉道之前，都还受保罗的差遣。那时候他保罗呢差遣他去以弗所啊，所以他是一个忠心的一个门徒。那最后愿平安、仁爱、信心从父神和主耶稣基督归于弟兄们，并愿所有诚心爱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都蒙恩惠啊。所以最后是对着他们的祝福。好，欢迎到圣经简报站观看更多相关的视频，还有下载 PowerPoint 档。